好，我们读了《宗徒大事录》21、22章，保禄回到了耶路撒冷啊，还没有完，本来应该一口气读完，不过时间不允许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读下去啊。那先看看这个路上的过程吧，哈，他们在厄弗所附近啊，在米德托演讲之后呢，开始出发嘛，到了提洛，今天的这个黎巴嫩境内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特别，因为他们停了一下船休息几天卸货等东西。好，第四节就说了，有人当时的门徒就有圣神启示了啊，叫保禄不要上耶路撒冷啊，第一次警告。好，然后他们到凯撒勒亚啊，有两个小细节啊，这个注意到第八节有这个腓立伯，还记得吗？第八章那个腓立伯执事啊，他完成了撒玛利亚的那个宣讲，然后跟那个伊索比亚太监以后呢，到了凯撒勒亚，记得吗？那个小细节啊，这边是他已经有这个四个女儿长大了啊，都是真女，而且呢都是说预言，一直说，换句话说是女先知。然后呢，那个阿加坡又来了哈，阿加坡记得吗？在第十一章的预告饥荒的那个阿加坡先知又出现了，这都是前面出现过第十一章28节的。好，这是他又讲预言了哈，这个预言是在第十一节说，他用这个保禄的腰带绑了自己的手脚。说圣神这样说，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保禄嘛，那本保禄主人好，将他交到外邦人的手中。好，那这边当然是又是圣神，也有点麻烦，这个圣神跟前面那个第四节圣神不太一样嘛，这个叫就叫不要去，对吧？这个有点麻烦。不过至少他们在祈祷里面是每个人，我想简单的说，在祈祷中他们有一些特别的领悟，他们就跟保禄说了。好，然后保禄说什么？因为大家难过，就叫他不要去嘛，就躲避这个危险。危险的预告是一致的啊。他说什么？保禄说：“我不但准备受捆绑，为了主耶稣的名，我不但准备受捆绑，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。”13节。换句话说，跟耶稣一样。为了耶稣跟他接受一样的命运。好，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，好，接受了很多这个当地人的基督徒教会啊，欢迎他们。好，注意到这个欢迎词之后呢，就有人跟他们说话了啊，这个有人说话说，那第20节说，弟兄你看呢，在信教的犹太人中，银千累万都是热爱法律。好，这是犹太基督徒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说什么，他关于你，他们听说什么呢？你教训在外邦人中的一切犹太人背弃美色。保禄没有这样教啊，对不对？保禄只告诉外邦人，你不用变成犹太人。他没有说犹太人不守犹太法律，他从来没讲过，他自己也守的。注意到这典型的诬告跟误解，跟耶稣的罪名是一样的，他要把圣殿拆掉，都是诬告的。小细节还是怎么样说，不要给孩子们先割髓，你不要按照惯例行事。保禄是说外邦人不必，没有说犹太人不必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小细节很好。然后怎么样，他们就说，那我们给你设计一个方法嘛，你去表达一下你是忠实犹太人，他叫你将他去还愿嘛。他也真的去了，对他没问题，本来也是他的民族的有的风，他也去没问题嘛。好，关于外邦人呢，25节又来了一次，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领导说，他是关于信教的外邦人，应该是关于相信的外邦人的，这个教是我们翻的了，叫做好。我们已经写信决定叫他们戒避邪神之物，血制石和禽兽和奸淫。这是那个宗徒会议的决议，记得吗？第15章啊，保禄他们写的这个，从那耶路撒冷带了一封信回去安提约基亚嘛，对不对？宗徒会议决定了，他们就是外邦人可以享受他们的福音的自由，只是一些生活上细节稍微注意一下，伦理上的规矩注意一下，这个是一样的话，重复了一次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保禄他就上了圣殿里面去，然后还是被捕了。因为呢，他们是又一个小的戏，第29节说，这些人啊，他们控告第28节说，以色列帮忙啊，这个人到处教训众人，反对人民法律，反对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圣殿啊。好，他还领了希腊人进入圣殿。就让外邦人进入圣殿，当然是亵渎嘛。好，那是29节解释哈，作者解释，原来他们以前见过厄弗所人特洛斐摩同保禄一起在城里，一起在耶路撒冷，并没有表示进入圣殿，他们就以为保禄领他进了圣殿。好，这一样，这或者是误解，或者是 故意陷人于罪嘛。我们台湾这种抹就是泼粪啊，抹红啊，抹黄一样的情况，好，然后就开始大家就怎么样，群众就气愤，要是要杀保禄嘛，好，千夫长必须出来维持秩序，好，那千夫长就把保禄就救走了，然后呢，保禄说，能够我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啊，在第36、37节，千夫长很惊讶，这个人会希腊文，啊，他说那你会希腊文？他说我是。他说他就以为是一过去曾经犯一个作乱，他说我不是，他说第39节保禄自我介绍，我是犹太人塔尔索人基里基亚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，啊，基里基亚的一个城市塔尔索，塔尔索是首都了，当然不是没有名字，这边的公民其实已经暗示了他是罗马公民，这个千夫长没听懂，他也没有说嘛，好，然后呢，好，千夫长让他讲话了，就说这个人是个文明人的，这个大概这个味道，好，保罗怎么样？用希伯来语讲话。22章我们跟各位早就提过的嘛，是第9章保罗的这个悔改的故事、皈依的故事。现在保罗他自己讲，对不对？第9章是路加叙述这个故事，第9章、第22章是保罗面对他的乡亲父老，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的台阶上面为自己辩护，讲那个事件。好，那么他就整个叙述，他在一个小细节第3节，他说我是呢加马里尔的学生，加马里尔也非同小可嘛，前面不是说过了吗？说让子弹飞一下，记得讲这句话吗？这个著名的犹太的那个法利赛的经师嘛，哈，那这好，然后呢拉比，好，他就讲我这故事不用叙述，但你可以去比较，是蛮有趣的，有一些小小的差异，那个不重要啊。好，阿纳尼亚来了。阿拉尼亚说话跟他说，在这个第14节，好，这个我们祖先的天主预见了你，叫你认识他的意愿，看见那位义者，并由他口中听到神，那义章是耶稣嘛，里面有职称名字，对不对？他在神事中看见耶稣。好，然后呢他就起来吧，临洗就结束了。那保罗最后说什么？他在这边整个的生活里面到各地宣讲，然后怎么样，在这个犹太人一直拒绝的时候呢，那他说那个声音就说了，说你去，第21节，我要打发你到外邦人那里去。好，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为犹太人大概很震惊的一个事件。犹太人是原则上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，只有外邦人悔改走过来请求他们接纳，没有人只主动去找外邦人去。好，那这个就开始又一次暴动嘛，然后呢百夫长就千夫长把他就带走了，暂时关在这个营里面，想要鞭打他，绑好了之后呢，保禄人讲话了，25节，说一个罗马人没有被定罪，难道你可以鞭打他吗？换句话说，保禄懂法律，你看懂法律多重要，多重要，救自己的很重要。好，那这个吓坏了，对不对？马上百夫长就是告诉千夫长说，你完蛋了，我们抓那个绑那个罗马人啊。还记得保罗在腓立波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先被关了，要把他暗中放走，怎么可以不能暗中放走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是罗马人，这边是一样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千夫长说，这个身份非常重要，我是用钱买来的公民权。保罗说，哎，抱歉，我生来就是。啊，这个好，这是简单的。那千夫长当然就怎么样？没办法。那千夫长现在就把这个事情想要怎么又转回去，变成一个犹太人的宗教事件，让犹太人自己处理，大概这个味道。所以23章开始呢，他就把他怎么样送回到这个公议会。好，我们注意到啊，在耶稣是在公议会的人控告他，然后呢，因为要杀嘛，不能杀，所以把他转到这个比拉多那边去，转进罗马政府。那现在是罗马政府。他维持公共秩序，然后发现呢这边惹祸上身，那个罗马公民，对不对？他就好，既然犹太人嘛，就把他转回到犹太的宗教法庭里面去。大概我想这边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技巧，让自己脱身了。但他没有写，但可以这么解读，路加可能是懂这个小细节啊。好，那明天我们可以看啊，那保禄就回到了公议会，面对他的犹太的同胞们对他的一些审问。我们明天继续啊。
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必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